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关于家庭教育的方向。近期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对北京、黑龙江、江西和山西四省市的20000名家长和20000名小学生进行的家庭教育的调查状况里面，呈现了一些数据。我把这些数据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观察这些大数据下面的隐患和方向在哪里。结果发现呢，第一个，专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健康安全就够了吗？不是的。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健康安全、学习成绩，这些实际性的因素。那对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性格养成，其他方面的因素呢，关注度就非常的低。是怎么排列的呢？就是大家关怀的程度呢，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健康安全，65.95%的家长关怀这个。第二个呢是习惯养成，第三是日常学习，第四是人际交往，第五是自理能力，第六是性格养成，第七兴趣爱好，最后面的是情绪情感。只有11.93%的家长关怀孩子的这个情绪情感，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或者在排名上呢，情绪情感是最后。那么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到底是成才还是成人呢？这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反思。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呢，家长更关心孩子的成才，而忽视子女的成人，于是呢就不太关注他们的人际交往、自理能力，还有性格养成啊、兴趣爱好、情绪情感这些发展性的因素。对于建立这种很好的亲子关系，或者说让家庭有很好的关系文化，或者是有一种氛围啊，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不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呢，孩子的作业呢啊，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学习的重点，或者说家庭关怀的重点。那有80%以上的这个小学生呢，放学以后呢都有这个额外的作业。那么有1/2的家庭呢，就是把这个孩子的学习呀、作业呀作为这个亲子沟通的一些主要的话题。有40%的学生呢回家以后没有户外活动，没有这个时间。有1/2的学生呢啊，他们放松的方式呢，娱乐的活动呢，就是看电视、玩电脑或者是玩手机。那么这个子女们的这个成绩呢啊，成了父母们互相评价的标尺啊，甚至也引发夫妻矛盾。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大家专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健康安全啊，看起来啊就是不够的。第二个呢，就是把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就能赢在起跑线上吗？调查显示呢，80%的小学生都上过学前班啊，或者是幼小衔接班。但提前抢跑啊，能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呢？统计数据就显示了，成绩优异的小学生中，没有上过学前班，比上过学前班的多10.89%。而成绩较差的小学生中啊，上过学前班的比没有上过学前班的多10%。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学前班不仅没有能够帮助小学生赢得任何学业优势，反而因为让孩子过早学习引发挫折感，降低了孩子学习的自信心和兴趣，从而就产生了学习上的倦怠和松懈。所以说，学前班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个非常重要啊。以前啊，有很多人就说啊，我们只上了5年学啊，就小学毕业了啊，成了一个有用的人才在社会上。啊，有些人说呢， 我们啊，这个上小学前就上了五年，我们肯定以后有啊，这个未来啊，我们肯定比你们厉害。当然厉害不厉害啊，那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是是不是因为上学早而有这个成才的可能啊，有用的可能啊，或者说活得更好的可能，学习更好的可能啊，这个在这里呢啊，这个数据就告诉了我们一些答案，对吧？那么第三个，选择这个好的学校是不是能够提高成绩，在这里的答案仍然是不是的。家长选择学校呢，是为了让孩子享有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提高他们的学业水平。调查数据表明呢，不是这样的。择校生和就近入学的学业情况相差甚微。成绩优秀的比例分别是 29.95% 和 28.48%。在良好的、中等的和较差的其他学业水平中呢，两者的数据呢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啊，这个成绩优秀啊，跟在哪个学校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第四个，说这个补习班啊，能不能啊这个让成绩提上去。由于害怕这个孩子在学校学不够啊，很多家长呢都会在周末课外啊给孩子加餐。那么调查就显示了，九成的孩子呢上各种班啊，每天都有课外班啊，这个小学生呢就是占到 81.50%。 那就说这种效果怎么样呢啊，无论成绩好坏的这个学生呢，这个对于周末补课的作用呢都一致认为不知道，说不清楚。这个呢可能就证明了说这个美国的研究啊，他们说这个更多的家庭作业时间啊，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学习成绩。那么这种学前班教育和这个选择好的学校，或者这个课外补习班和那个更多的课外作业啊，这个让很多的家庭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啊或财力，不仅呢没有换来这个小学生学习上的优势，反而啊存在让孩子身心俱疲，减弱学习兴趣啊，甚至产生厌学、逆反等不良的这种心理状态，给后面的学习阶段呢也带来一种难以预估的消极影响。那么上面说的这些都啊是我们说没有效果或者有负面效果的做法。那么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能让我们提高啊孩子的学习成绩呢？有。那么第一个啊，家人能够共进晚餐，能提高学习的孩子这个成绩。那么根据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一家人共进晚餐啊，并且轻松的闲聊，家庭父母呢经常看书看报啊，子女呢他的成绩就是优异的。这个父母呢啊，或者爸爸啊，尤其是爸爸经常和孩子一起做事儿啊，比如说玩一些游戏呀，打闹呀，活动呀，聊天呀，尝试新事儿啊，啊，一起修东西呀，啊，这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成绩呢有明显的影响。所以说，你家长平时啊，你干什么啊，就是会影响孩子的啊。而且如果你陪着孩子做这种事儿，也直接影响啊。所以说，家庭的活动呢越多，孩子的成绩越优秀啊，这个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啊数据。那么，会做家务的孩子学习成绩也更优秀。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做家务会耽误学习呀，因此很多家长就不让孩子做啊。但是大数据告诉我们呢，自主管理能力高的小学生啊，他的水平就学习水平也更高。那有意思呢，这个显示呢，就是说在这个孩子专心啊，或者专门负责一两项家庭这个事务啊，孩子成绩优异的比例相对高。啊，就他固定的负责一种两种事儿啊，就挺好。认为那些啊，就是说学习好不做家务都行的哈、啊，这个家庭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孩子的优秀成绩呢，就 3.17%。而认为孩子应该做些家务的这些家庭呢，中呢，他们的子女的这个成绩优异的比例呢，是86.92%啊，两者相差悬殊啊。那么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啊，习惯对孩子的重要性。但不少家长呢更关注与学习相关的啊这种习惯，比如说预习呀、复习呀，啊就忽略生活中的那个好习惯了。 但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好习惯呢是着力点啊，是出发点啊，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一些训练啊，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昨天我还听到一个说这个培养意志力的一个年龄阶段啊，就是六岁以前很重要，三岁之后，六岁以前，然后十二岁以前呢还有机会啊，十八岁以前稍有机会啊，十八岁以后没机会啊。就说你要锻炼他的话，你肯定得有这个让他承担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做一些事儿的一些好习惯。那么这个男孩成绩不好啊，和这个父母有一定的关系吗？啊，是的。在这个调查里面呢，他就说这个在学习动机啊、课外阅读或学业成绩三方面的话，那个男孩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比这个女孩差一些。那么这一方面呢，就说学习成绩好的男孩呢，他的父母呢表现出来是积极的教养方式啊，相反的话就是负面的教养方式啊，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惯，这两个极端会让男孩不能啊做好他自己该做的事儿。那么这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的很多教学方式呢都是以这个言语教学为主，这个顺应这个女生的啊这个学习特点，而男孩呢更容易接受图表图像啊，或者是这种运动物体的这种刺激，更倾向于动手实验啊或者是操作，那么他不容易啊接受单调的语言刺激啊，从而呢就是他的潜质发挥呢就受到限制，在学业表现中呢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呢，说这个男孩的学习成绩呢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我刚才也提到过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积极的教养方式呢就是包括这个冷处理啊，慢慢来呀，耐心的啊询问呢啊，这个倾听啊他们心里那些委屈啊不满呀，或者给他一些评价啊，这个积极的啊等待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让他平复下来这种空间。那么消极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就是使用否定啊批评啊这个训斥啊，甚至有时候忍不住动粗了啊，不给这个子女呢解释的机会啊，让他们感到心里委屈，孩子充满这个失败感。那么这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呢叫梅奥的教授啊，他的提出的这个人际关系理论呢，就说民主的氛围啊，融洽的关系比这个物质环境物质刺激更有意义。所以说这次调查呢就是显示出来的这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家庭呢更多采用协商民主的亲子互动模式，证明呢这个理论呢在家庭教育里边呢也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咱们看了这个大数据的分析之后呢，我想各位家长已经觉悟到啊哪些才是重要的啊，哪些可以放的没那么重要一些可能更好。那家长为什么对孩子的教育这么焦虑呢？啊，需要我们这个持久的反省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孩子他的教育和他的成长以及他的全面发展呢是分不开的。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孩子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教育的阶段啊，他们可能想以后他高考怎么样啊，他15年以后他的婚姻怎么样，20年以后他的事业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忧虑啊和这个焦虑的本身呢啊，可能会毁掉孩子的未来。我们这种关注孩子会引发很多问题，不但不减少还会引发。所以缺乏这个宏观的掌控啊，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得够不够自己心里没有底。自己心里没有底，那么孩子对未来他的走向啊，就缺乏一份确信。我们也不能确定，孩子当然也不能确定了，所以他是非常慌张的啊，非常的焦虑的。很多妈妈和爸爸呢都没有这种笃定啊，没有自信。那么作为家长，我们结束了自己的这个读书生涯，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表面上呢我们达到了一种圆满啊，然后呢就放弃了自我探索，生活在这种最安逸的圈子里面啊，看上去呢悠然自在，轻松洒脱，生活稳定，令人羡慕。可是呢很多人生的议题呢并没有完成，而是搁置在那里。有时候呢啊，我们看到一些妈妈啊选择了自己说我要做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家长，我先不去工作或者怎么样，我们看起来是做了一种陪伴，但是因为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啊，自己带着烦恼，带着一种为 完成的啊生活状态，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路上呢，就愈来愈明显，就拼成绩，给孩子拼优异啊，跟别人家的孩子做一些没必要的这种攀比。有很多这个朋友呢，聊天的时候就说啊，那个我们到了三四十呢，容易往两个方向走，一个是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魅力。要么呢就是视野越来越窄，跟外在的世界呢就是非常的疏离。甚至有一位犀利的女作家呢就用说40岁死80岁埋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这种状态啊，让人有些凄凉感。那么当然我们说选择最安逸的生活状态呢也不是错误，不过呢就说人生的议题呢不会因为我们的回避而远离。我们的信念呢就像是一张地图啊，佩克就在他的书里边说，少有人走的路里边说，这个地图呢哈、啊、就是地形啊，它的地貌呢不断的妥协啊和谈判啊，我们的地图准确无误啊，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要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怎么样达到那里。如果我们的地图呢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有些人呢过了青春期啊就放弃了这个绘制地图。大多数人呢到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呢也没有问题啊，他们啊觉得自己呢啊非常厉害啊，就失去了其他的学习兴趣，不再探索，不再扩大自己的认识啊，不再更新自己的知识。可是我们知道啊，就是现在的世界呢，你三年以前的经验啊就是到现在是不管用的。这个例子我就不用举了，大家可以反思。那我们的人生地图呢哈、需要重新规划啊，需要想想看啊，我们是不是能达到那儿啊，我们自己有没有不接纳自己，否定自己，然后呢把人际关系呢也简化啊，有的呢就只剩下人际关系啊，亲人关系，没有别的人际关系，然后在家人面前呢也算是胜任吧，但是呢他们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很深入的关系。对世界的看法呢也是保持不变，对世界也没有好奇感了啊，很多父母呢就是埋头于柴米油盐啊或者是挣钱这样的状态里面啊，这种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取向呢就是啊还会使我们陷入很多的心理疾病。那么如果啊一个父母啊就说没有了成长啊，我们就把成长的这个话题或者注意力呢就啊放到孩子身上。那他确实开始学习了，他的学习比如说他的知识的学习啊，他的天性怎么样啊，他后来怎么样，他们啊能不能啊就是去啊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呢啊，如果他没有地图，你也没有地图啊，你把孩子带到哪儿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从前啊忽略的啊一些课程呢要开始补上，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人生地图啊。我们处理不了跟自己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跟孩子的关系呢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好奇，那么怎么留住孩子的好奇心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抗拒成长啊，我们不能把成长的任务嫁接到孩子身上，我们啊要开始学习，开始成长，开始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啊，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再处在那个舒适区啊。这个年代啊拼的不是父母有没有钱啊，拼的是父母有没有功底。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也呼吁各位家长啊，就是拼你的这个处事态度吧啊，你的整个人生呢都会参与到这个教育里边来。所以说呢我们啊要勤奋好学，不再停滞，开始这个漫长或者说上下求索的这样的过程啊，为自己也为孩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和孩子啊永远啊就是在成长的路上啊，那么孩子呢也会看到父母啊他的成长，孩子的起点呢是父母的肩膀，那么孩子在这里看到一个学习的榜样，比他去盯着前边的孩子们的成绩更有力量。所以说呢啊，我们要懂得孩子的精神世界，我们要懂得自己的内心世界啊，我们要练习很好的习惯啊，我们的孩子就会有很好的习惯。我们啊要把这个教育的方向调转过来，调对啊，那么我们和孩子都赢在起跑线上。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那我今年呢也会开，每个月都会开家长成长工作坊。我起名为合力啊，合力就是联合各种能力，然后整合起来。那么年轻的爸妈啊，就是无论你的孩子是1岁 还是已经啊到了18岁啊，都是我的学生的啊招生的这个对象的标准吧。啊，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啊，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家庭啊或者叫家长成长工作坊。好吧，谢谢大家的聆听啊，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学有所成，一切都能够在我们想要的地图上。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